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回。行列正在遐想，魔眼门的红衣人终于磨磨蹭蹭的到了四杀阵的旁边，这让下面还没有出手的吕天猛等修士立即警惕地注视着他们。一些年轻些的七派修士更是有些跃跃欲试的感觉。红衣人呢，并未立即加入战团，而是彼此之间站成了一个奇怪的阵型。接着在其中一人的吩咐下，人人呢都掏出了一柄火红色的大旗，上面是金光灿灿，这一看呢就知不是平常之物。
不好，这些人是狂夜修士，他们要放青阳魔火，快阻止他们。
吕天猛见这些红衣人不慌不忙的样子，心里就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当他们站成了阵势并抽出了大旗的时候，顿时想起了当日参加六宗大战的时候所亲眼目睹的惊人的一幕，不由得脸色刷得大白，立刻大声喊道。接着此位灵兽山修士不加思索地冲出了阵外，并将腰间的一个皮带急忙抛了出去，立刻从袋中啊飞出了两条数尺长的飞天蜈蚣来。这两只蜈蚣浑身黑黄色的，狰狞奔纹，长了一对碧绿色的半透明翅膀，在吕天猛数声急促的口哨声中，眼冒凶光地向那些红衣人冲了过去。其他尚未出手的七派修士一听，也知道大事不好。他虽然不知道这什么叫狂焰修士和青阳魔火，但是这位筑基后期的领队都这样不然变色，肯定非同小可呀，就没有犹豫，紧跟着出了手。特别是几位筑基期修士，其身形啊更是紧跟在吕天猛身后，而他们的法器也同样随着两只毒蜈蚣冲到了红衣人的身前。此时十余名魔眼门的人呐、还在手握大旗，口中念念有词，身体纹丝不动，对到了眼前的这个攻势啊，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这让吕天猛等修士大喜啊。最先到了这些魔眼门修士上空的两只蜈蚣中的一只，大嘴一张，一股墨绿色的毒气就要狠狠地喷出了口。可就在这个时候，让人震惊的事儿发生了。这只巨蜈蚣的毒物啊还没出口，它的身上闪烁起了数道细长的银色光芒，接着顺着这些光芒的痕迹，它的身体突然四分五裂开来，被切割成了一块块的掉落下来。尚未等目瞪口呆的七大派修士反应过来，同样的一幕马上又发生在另外一只蜈蚣身上。这一下让吕天猛脸色大变啊，身形急忙停了下来，并掏出了一面小盾直接祭出，挡在了身前。他身后的其他修士也骇然的各种防御法器和符全拿出来，声恐啊落了一步就赶上那蜈蚣的后尘了。但是更加离谱的事儿发生了，那些紧随蜈蚣之后而造的一些法器正想攻击的时候，前方却凭空出现了一蓬蓬的细银丝，一把将这些法器给包个严严实实，再也无法动弹分毫。如此一来，这些刚冲出了大阵的七派修士都惊愕的是面面相觑啊，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是好。
快使用灵光术，在那些红衣人的前面有其他人，他们用了某种隐身秘法。
一名同样痛失法器的筑基修士在眼中蓝光一闪之后惊骇地叫道。这句话让其他的修士全都恍然大悟起来，但是能使用灵光术的也只有筑基期修士，练气期的修士也只能干瞪眼瞧着。韩立同样在使用灵光术看向此地，刚才的一幕他全看到了眼里，同样吃惊不小啊。现在在他人提醒下用灵光术细看，果然呢、在那些手持大旗的 魔焰门修士之前，真显现出了几道若有若无的白色人影。这些人影啊，一手持着长剑之类的细长兵器，另一只手呢，则放出了条条银丝，控制着那些无法动弹的法器。此刻，吕天蒙等修士在发现了白影之后，尽管各种法术法器齐上啊，压着白影猛打，可还是被那些白影给挡得死死的。因为无论如何，法器的道法似乎都对白影伤害不大，简直有点像是不死之身呐。但好在这些白影啊，就只会用手中的兵刃快速的砍劈，以及用另一只手呢释放出银丝这两种手段而已。只要小心避开，不让其近身就不大碍，否则呀，这谁进攻谁还真说不定。什么鬼东西啊，韩立大为惊叹，这些人影明显不是正常的人类，难道又是某种祭炼过的鬼灵？他一边若有所思地想着，一边随意地指挥着前方的金刃。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终于把对面的天煞宗中年修士给惹恼了。此位阴着脸呀，一边指挥着青哥和韩立的金刃搏斗着，一边呢不声不响地一拍储物袋，顿时从中飞出了一颗滴溜溜不停转悠的白色珠子。此珠一祭出，迎风就长成了房屋檐大小，恶狠狠的就向韩立劈头砸来呀。韩立虽然有些分神，但是对方这么大的动作又怎会发现不了啊。他不慌不忙的一只手凭空一斩，一道丈许长的青色剑芒脱手而出，直接斩在了珠子上，将此珠劈的顿了几顿，一时无法近前。然后啊，韩立才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对乌龙镯，接着就代替即将溃散的剑芒，一下子就抵住了对方的珠子，再次形成了僵持的局面。这让对面的天煞宗修士啊极为恼怒，但一时呢也无可奈何。不好！吕天蒙的一声焦虑至极的叫声让韩立心里一颤呢，急忙再度向一侧望去，只见那些红衣人已经停止了念诀，而同时呢把手中的大旗是斜举向天，旗尖上已经隐隐冒出了青色的火焰。这就是青阳魔火。韩立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青色的火苗，心里有些不安起来。而眼瞅着对方即将做法成功的吕天蒙，其心呢是一点点的往下沉去。可是眼前的这些白影根本就不是一时半时可以突破得了的。退回去，退回去，所有人都退回大阵。吕天蒙眼瞅着那些大旗火焰是越来越粗，情急之下忽然大喊了一声，就率先身形往回一抽，朝后面的大阵遁去。他身边的修士一听这话，立即下意识地跟着这位领队往回撤吧。轩月见此情景，毫不迟疑地同样下达了回撤的命令。但是韩立这边的修士，除了少部分稳占上风可以随时抽身而去之外，其他的人呢，却不约而同地遭到了敌手的拼命纠缠，根本无法得以脱身呐。韩立的敌手同样疯狂般地发动了攻势，试图呢牵制住韩立。但是韩立冷笑了一声，将其他法器收回，而将白磷盾祭出，硬顶着对方的攻势，轻巧地返回了大阵，让这天煞宗的修士只好面露悻悻之色地在阵法外停住了脚步。轩月见到自己这一队的人还有大半在阵外无法脱身，反而斗得更加激烈了，心知不妙，就想和其他修士出去援助一二，但是身形刚动就被吕天蒙一把给拉住了。已经迟了，青阳魔火已经被对方召唤出来了。吕天蒙脸色铁青的摇摇头说道。同样听到这话的韩立才注意到，那些手持大旗的红衣人将旗尖处已射出了手臂粗的青色火焰，十余股冲向空中的青色焰火汇集成了一团直径数丈的巨大青岩球啊， 轻轻漂浮在空中，并微微晃动着夺目之极。轩月一怔，接着要说什么，但是那些红衣人的下面举动立即让他脸色难看之极呀。那些红衣人将旗尖分别向还在阵外纠缠的七派修士一指，顿时啊，巨大的火球发出扑的一声闷响，化为了十余颗数尺大小的小点火球，直扑向了这些修士。这些青色的火球速度极快，转眼之间呢，就气势汹汹的飞驰到了七派修士的面前。这些人自然早就发现了大火球的异变，大部分人呢不约而同的用各种法器去迎接青色火球，极少数的则用了一些符箓进行着道术攻击，都试图击落此物。可惜的是啊，这青色火焰既然号称青阳魔火，还真是够可怕的哟。无论是法器还是道术的攻击，这一接触到青色火球啊，哎呀，就如同飞蛾扑火一样，无声无息的被消融得一干二净。见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这些修士脸色惨白呀。没等他们细想，十余枚火球就同时砸到了他们身上，他们体外的护盾护罩类的法术统统的一触即灭，人更是在魔火之下瞬间化为了乌有，没有在这世间留下丝毫的痕迹啊。那剩下的还没有被攻击到的修士见到这么恐怖的情景，哪儿还有丝毫的迟疑呀、啊、拼着被对面的天煞宗修士给予重创，或者干脆连纠缠中的法器都不要了，直接就往大阵奔去啊。但这样一来，两三人心一慌，直接死在了对手的法器之下。如此一来呀、啊，防守灵矿的七派一方和对方刚一接触，就已经损失了近十几名炼气期弟子和一名筑基期修士，可谓损失惨重。可是这青阳魔火的威力并不仅仅如此，这些青色火球在红衣人的操纵下再次合成了一个整体，紧接着就化为了一股青色的焰浪，直冲向四杀阵而来。这一下子躲在阵中的所有的人脸色都大变起来，惶恐之色传遍了所有的修士。轩月见此，紧皱着双眉，直截了当地向吕天蒙问道：吕兄啊，这青色火焰到底是怎么回事？筑基期修士怎么可能释放如此可怕的真火？这大阵的禁制应该能挡住此火的冲击吧？吕天蒙啊，听了对方这一连串的提问，不禁苦笑了起来呀、啊。但看到其他修士都凝神注视着自己，只好无奈地解释道：哎，不瞒诸位道兄，吕某当日在边界交战之时，只是偶尔见过这青阳魔火的可怕，至于他能否破这四煞阵，在下可实在无从推测了。只不过后来我听一些长辈说起啊，这些魔火也不是随便可以释放的，他不但要求这些狂焰修士必须修炼这种青阳魔火诀，而且每次的释放也是以自身的修为为降低为代价的，所以才会如此难以抵挡啊。吕天蒙这番话让轩月等人呢、啊、面面相觑，露出郁闷之色呀。这个时候，那股青色烈焰更加的嚣张，和大阵的四色禁制冲突了在一起，发出了低沉的爆裂声，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只见那青色波浪一波接一波的不停撞击着四色光幕，让光幕呢荡漾个不停。但总算是挡下了这可怕的魔焰，这让阵中的七派修士都暂时松了一口气。可是韩立等人呢，没有轻松多长时间，就再次的提心吊胆起来。因为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四色光幕却在青色烈焰的反复洗刷下，已经渐渐的暗淡了下去，这明显是大阵将破的迹象。 而那些红衣人呢，虽然说也是满脸大汗的挥动着大旗，但明显再支撑一时半刻绝无问题。这一下子，阵中的所有修士都拼命地开动脑筋呢，苦思退敌或脱身之策了。根据其他灵矿废弃的情形来看，落入魔道手中的七派修士虽然不是立即杀死，但也会马上被押运至敌后。谁也不知道做俘虏后到底会被魔道之人怎么处置。但是七派和魔道六宗打到现在已可谓是仇深似海，哪儿会这么轻易的优待对方俘虏的呀？尤其对方还特别擅长抽魂炼神的毒辣手段，这更让七派修士大为不安呐。因此投降这件事儿，不到万不得已根本无人提起。
我知道一条地下通道可以直接通向几十里之外，应该够我们逃生了。
那位在此地驻守了十来年的老者于星突然神色平静地开口说道。这话呀如同巨石激起千层浪，顿时让轩月等修士先是一惊，但随后兴奋了起来。
于兄，真的吗？太好了，这下可以脱身了，我们有救了。
原本惶惶不安的七派修士转眼间脸上有了生气，喜不自胜。韩立也是惊喜异常啊，毕竟他同样对那些青色魔焰丝毫办法都没有，就是想拼命恐怕都无从拼起啊。按耐住心中激动的轩月和吕天蒙两人再次从于星嘴中确定了地下通道的真实性之后，就再也没有犹豫地下了撤退的命令。至于灵石矿嘛，倒不用担心，对方顶多只会把洞口彻底炸毁，让此处矿源在短时间之内无法再恢复灵石供应而已。矿内含有的灵石魔道之人可是拿不走丁点的，就是挖矿的凡人交战双方一般也不会加害的，所以他们要做的只是拍拍屁股走人即可。就这样，韩立等守矿的修士五十余人在于星的带领之下进入了灵石矿的某个地下隧道之内。但是刚进入地下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感到整个峡谷都微微的颤抖了一下。轩月面无表情的说了一句，厮杀阵被破了。顿时众修士的脚步更快了好多呀。隧道内被众修士手上的月光石给照得透明，而从地道四周坑坑洼洼的墙壁上可以看出，这个隧道竟然完全是人工挖掘出来的，这让众修士感到有些惊讶。据于星介绍说呀，这条隧道呢原本是一条极长的灵石分脉，所以不知不觉的就被采集灵石的人挖出了这么长的地下隧道，并直接打通了另一端的出口。幸亏这个隧道太长而让于星记忆犹新，否则今天还真的是无路可逃啊。就在这个时候，隧道突然间剧烈的晃动了起来，并在几声轰隆隆的巨大声响中竟一点一点的崩溃了。在众修士的惊恐目光中，无数的泥土巨石直接把众人掩埋在底下了，整个地下世界又变得一片漆黑呀。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
几个时辰之后，地下世界的某个天然石洞的石壁哗啦一声破出了个大洞，接着一个蜥蜴模样的傀儡兽从洞中冲了出来，探头探脑的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再次跳入了洞中。一顿饭的功夫啊，这蜥蜴机关兽再次从墙壁上的洞中窜出，只是这个时候其后面紧跟着爬出来的一个人正是遭遇坍塌而大难没死的韩立。韩立站起来望了望四周的环境，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的侥幸神情啊。这韩立是怎么逃的呢？在隧道崩溃石土掉落下的一瞬间，韩立啊 飞快地撑开了防护罩，结果虽然在一连串的大地晃动中被深埋在了地下，但总算有了喘气还手的余地啊。不过地形在颤动的时候变化太大，韩立呢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更无法辨认方向，无奈之下呢，只好放出了身边的几只蜥蜴傀儡兽，让他们往几个方向同时挖去，希望啊能找到一条生路。此时啊，他是特别的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先学会土遁术呢？否则只要略施法，自然就可以在土中穿梭自如了。这如今还得啊跟在傀儡兽开出的通道后面慢慢爬伏前进。至于用法器开路的念头，韩立只是一闪而过，绝不会真的去用。在摸不清方向和所处位置的情况下，您随便挥霍浪费法力，那实在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况且啊，土石里使用法器实在是危险至极，一个操作不当就会再次陷入坍塌之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白人修仙传》第137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